从此，他的夏天记忆里只剩下一个蝉鸣，以及劈头劈脑而下的炎热，将人兜住无法呼吸。秋风萧瑟，当年的少年郎已经是面带风霜。立于长巷之中，他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巷子的尽头，一个女子背着一个两三岁的娃，怀中抱着一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儿，手中还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娃，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他们，间或夹杂着一两句对生活、对丈夫的诅咒之词。有落叶在打着旋儿，自空中缓缓地下坠，卷伏于地，仿佛是一双看透世事的冷眼，将所有的悲伤都收缩成一根针。男子缓缓地提脚踩了上去，落叶发出一声脆响，断了，所有的记忆全都流泻出来，浸湿了一点土地。这残留在地上最后的一抹秋的色彩，很快就被那皑皑白雪所覆盖。雪堆堆的很高，高的几乎要淹没人的膝盖。他站在他的院落外，看着他颤颤巍巍的用簸箕盛了一些米糠，喂养养在院子里被冻得瑟瑟发抖的鸡。有小孩从屋子里窜了出来，在嬉闹着。他举起簸箕制止了下，但随即就放弃了，无奈地返回屋中，然后目光不经意地瞥见了他的身影，稍微停留了下，随即就遥看。他已经忘了他，忘了西边的初相逢，那时水蓝情深，平生总惜见，忘了那时的桃花正艳，每一朵都在他心底绽放，绽放出了那耀耀的情愫，甚至都忘了那一个少年郎的存在。时光雕刻他的容颜，他的命运，他的记忆，让他面目全非，让他命运坎坷，让他记忆模糊。可是他却始终记得那惊鸿一瞥的新欢如潮，记得那微微一笑的销魂滋味，然后那一重轻纱飞扬了起来，对着他扑面而来，将他裹在其中数十年，始终是不能脱身。他的少年情怀就这样弥散在一个笑容中，他的人生轨迹就固定在了那一片桃花溪畔。他用他的一生来守着一个梦，不曾醒来，任时光将他荒弃，任世人将他耻笑。可是当他走完人生的四季之时，他发现他再也回不到那一个春天了，他甚至已经开始忘掉了他少女的模样，忘掉了当时他的睫毛是否沾染到桃花的花粉。他只记得他如今这样颤颤巍巍的模样，他看到他对小孙子那无奈而又平和的笑容，他不觉得垂下脸来，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四季，没有轮回，他们的故事始于春天，结于冬天，白雪纷扬，他就这样沉睡地睡了过去，带着他所有的记忆，他18岁至今不变的一抹情愫，永远地沉睡了下去。林从熙的眼神变得迷离，紧抓着岩壁上的手指，不知不觉地渐渐松开，仿佛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畔不停地喃喃着，睡了吧，就这样子永远地沉睡下去吧。 他在心底隐隐的有一个念头，感到不妥，然而那个声音里似乎是带有一种魔力，让他的个人意志渐渐的熄灭下去，最后只剩下一点如同黄豆般大小的炭火，而这一点微弱的光芒亦将是在水晶球的吟唱之下消失掉。他的眼皮越来越沉，灵台的混合越来越浓，整个身体一朝外在倾斜着，倘若他跌落下来，即使没有摔死，也会掉入到那滚烫般的沸腾的水流当中，被活活给烫死。也许上天有意不让林从熙就此死去，就在灵台的最后一点澄澈即将散去之时，忽然间叮的一声脆响，将水晶球的吟唱生生给截断了。聚集在林从熙灵台的那些阴阙如同受惊的蝙蝠一般全都展翅而飞，清朗的天空重新袒露出来，他的身体哆嗦了一下，神智瞬间清醒，而这一个哆嗦差点要他的命。他的手指本来是轻抠在那岩壁当中的，在哆嗦之下手指震颤，再也承受不住他的重量，顿时他就像是一只失足的壁虎一般从岩壁间就跌落了下去。所幸收回的神智让林从熙快速做出反应，他也是数度鬼门关的人，临危不乱，手指用力地抠着岩壁，在努力地将腹部收住，让身体不至于后仰着倒下去，而是顺着岩壁滑落下来。终于在距离水流约一米之遥的时候，抓住了一块凸起的石头，将身体给定住了。虽然是捡回了一条命，但是那蒸腾而起的热浪却熏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了。就在他头晕脑胀之际，忽然看到这水中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跳跃着，活像是一条金鱼一般。他很快分辨出来，那正是先前在石井中翻腾的那发光之物，似乎正是他控制着那石井当中的水在往外冒着，但是同时水流也消耗掉了他不少能量。最初林从熙见到他石井洞口在游动的时候，上是一个直径约在20到30厘米之间的圆球，而今却只剩下了核桃大小。圆球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竟然可以漂浮在这水当中。先前体积较大时，那些激越的水流尚无法把它给冲起，直至它变小之后，再也克制不住那水流之力了。终于，如同一朵水花被顶起，冲到了洞顶之上，刚好击打在那水晶球上，救了林从熙一命的叮声，正是他和水晶球相碰所发出的。眼见那亮晶晶的小球漂浮到脚下，林从熙几乎是下意识般的俯下身来，探手将它给捞起来，如同滚烫一般的沸水把它烫得嗷的一声惨叫，紧接着发出悠扬的嗷的一声惨叫，小珠子竟然比烧红的铁球更加灼热，几乎要把它手掌给烧穿了。他慌忙一甩手，小珠子从石壁上弹落几下，刚好卡在石缝间停住了，发出那幽幽的银色的光芒。林从熙低头检查了一下手掌，只见上面已经被烫出了一个黑色的洞来，就像是被剧热的火枪给射中了一般。他倒吸了一口寒气呀，自己只不过是碰了他一下就伤成这个样子，倘若是他钻入人的体内，岂不是五脏六腑都要被烧焦了？他忍不住好奇地低头观察起小珠子，只见它呈碧绿状，半透明的， 最让人感觉惊奇的是它的内部竟然是活的，有碧绿色的液体在珠子内不停地流动着，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孩子一刻不停地在扭动着。然而偏偏被大人给按着，有力也使不出，于是就停留在石缝间原地在进行空转，将所有的暴躁全都抑制在内心中。林从熙怀疑在下一刻之时他就会从石头间蹦出来，就像是孙悟空的出世一般，然后将整个天地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一颗魔鬼的种子，是潘多拉魔盒里飞出来的小妖蛾。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卡在石缝间的小珠子就像是被如来佛镇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先前大闹天宫的豪气和狠劲儿全被消磨去了，被他打乱的秩序也在渐渐地恢复起来。没有了小珠子的山洞安静了下来，那些沸腾的流水就像是失去首领一般纷乱了一下，接着就四散而开，先前乱哄哄的场面顿时变得寂静起来。石井止歇住了，不再往外冒水，也没有源头的流水，很快就干涸了，蒸腾的水汽也开始消散起来。林从熙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全身骨痛欲裂，左手掌心被烧出个洞来，险些伤到骨头，钻心般的剧痛，而右手一直攀着石壁在维系整个身体不至于跌落，早就是酸麻不止了。见到流水退去，他再也坚持不住，勉强地控制住身体平衡，跳了下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地面被沸水烫得发热，但是筋疲力尽的林从熙根本顾不上这些，他将背靠在石壁上一动不动，眼珠子思维全都停滞在那里，他甚至有点怀疑自己就这样子死去，在这时间的风化之下渐渐地变成一具干尸，那样也好，至少不必再受苦了。然而他的心底有一点情愫被撩动了，被先前水晶球的吟唱所牵动了，他想起自己的青春，想起在那20年间跟着马戏团一起来到了一座小山村，山村有个15、16岁的女孩，看他的眼神有些爱慕，他也喜欢他眼中的清澈，就像是最干净的山泉，更爱他两颊的两团红润，像是两团桃花。他们用眼神恋爱了，没有一句话，却似乎像是相识了一辈子。他会躲在树后，看着整个马戏团用力的谈笑，大声地说着脏话，发泄着那过剩的精力。他则会在表演的间隙中，在人群中摸索着他的存在，然后贪婪地吮吸着他的眼神，化作更加狂野更加灵动的动作，勃起台下震天响的喝彩声，他的眼神中此时就会发射出一丝的热切，还有一点羞涩。他甚至幻想在演出结束之后就带着他一起私奔，离开这座小山村，离开这个马戏团，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可是他没有等到考验自己勇气的那一刻，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那个小山村里最大的一个院落，摆满了酒席，所有人都在交杯错盏，喝得东倒西歪，然后对被主人家邀请过来助兴表演的马戏团大声地喝彩。那天 他本来是应该表演变戏法的，可是他却失手了。失手是源于失神，失神是因为他看到了他。他穿着大红的喜服，涂着夸张的脂粉，夹在人群中，被很多人给调笑着。他是新娘，却又不是新娘，因为他不算是真正的出家，他只是被人家买去做侍女。民国初年，政府人员不允许纳妾，于是那些有一点小官职的50多岁的糟老头就会把他买去做侍女。谁都知道侍女是什么概念，谁都嫉妒老牛吃嫩草，可是无人敢反对，敢于反抗，于是只好将所有的不满和嫉妒全都发泄在对他的调笑当中。他撞上了他的眼神，越过喧闹的人群，投入他的眼帘之中。那眼神中褪去了所有的桃花嫣红，只剩下无尽的苍凉，仿佛春天的调子忽然间被冬天的白雪所覆盖一般。他的心在剧烈地抽动着，他想杀人，想大哭，想将整个世界全给扭转过来，可是他却什么也没做，他只是一口气饮下了那满满的一大碗酒，然后在不省人事中被马戏团的人抬离了那个小山村，离开了那一个伤心之地，终生未娶，亦不复见到那女子。可如今林从熙有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什么宝藏什么任务全都见鬼去吧，他只是想寻找他20岁的梦想，去做20岁时不敢做的事情。他要把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孩从那个半截埋入黄土的糟老头手中给抢过来，紧紧地搂到自己的怀里，告诉他这么多年他是多么的想他，如何在午夜梦回中哭醒过来。他想要做一回真正的英雄，让心爱的女人为他震颤，为他神迷心醉，那才是他一生的幸福之源，是他梦想中的桃花源。林从熙的眼神湿润了起来，在这孤单黑暗的深渊当中，在这神秘莫测的古老洞穴里，他感受到从心底深处所涌出的悲伤。那些滔天的水流没有淹没他，那些滔滔的往事却将他冲倒，他忽然伏在地上大声拗哭着，将所有的力气全都凝聚在泪腺和两腮上。